Today 你要做什么
？Today 你要做虾米
？Today 因为做么该
？Today is a good day。
赶快跟我们一起
，Today 来读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day 来读册，我是笑鱼。我们常说呢，人都喜欢听故事哦。那重点是怎么说呢？而且这个故事有时候我们是听别人说，有时候我们是说给自己听。比方说我们在回顾一些过去的往事的时候，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故事。那重点要怎么说，或是你要说给别人听关于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呢？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讲好你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籍的作者，那么他是前瑞银董事总经理，同时也是 LinkedIn 年度行家沈文才先生 Eric 来到节目当中。 Hi Eric 你好。
Hey, 大家好。
好，所以书名叫做讲好你的故事。先蛮好奇这个书名的发想是来自何处，因为这个书当中其实谈到蛮多66个小行动嘛，
是，
然后很多成功行动一步一步的成为了现在的 Eric。
是这样子。那这本书呢，它原本是英文的， 我第一个版本写，那你可以看到的英文这个版本呢叫做 Small Action。 那我跟出版社说 Small Action， 那我们就用小行动大前程，然后他们读了这本书，都说哎，每一篇都有一个故事，小行动会不会就太单调？不然的话就取这个名字，讲好你的故事。可是里面呢，不是教你怎么讲故事，里面呢是通过故事跟你讲职场上需要哪一些技能，怎么去采取一些小行动，然后今天采取了小行动，明天呢希望可以见效，让你有大成功。
哦，我们金周刊的这个 slogan 是在今天看见明天
啊，
所以 Eric 是在今天做，明天看到成功。
是是，今天的小行动让你明天成功。
哎，这真的很不错哎。而且在书当中，其实我有一个觉得蛮触动我的，是这句话说，最重要的故事是你对自己讲的那一个。
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跟自己讲的故事会突然间改变我们的一生。我家呢是卖面的嘛。你看到这个公鸡碗啊，不懂这里有没有，台湾有没有这个公鸡碗，
就是碗底印了个公鸡的图样。
对，
嗯，
这个是我父亲用的这个公鸡碗，他卖面卖了30年。那他卖面30年，我帮了他10年。然后我在小贩中心，新加坡小贩中心我们都是用方言嘛，闽南语粤语，所以我到学校呢又开始学英语，英语不好，所以英语不及格。那英语不及格，数学不及格，人又很瘦小，又有哮喘，导致到有一些少少的一些自卑，没有去过名校。那到了投行 UBS， 我已经是 MD， 就是 Managing Director， 董事总经理了。可我身边的人呢，比我的背景呢要更加的雄厚，有的有钱到家里可以开银行。我说这样子怎么比？所以我一直就很纠结，我以前的过去就不如别人、虽然我们坐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后面我一想，其实我没有必要跟他们比较背景，我应该呢想一下我进步了多少，我从那么底层做起，做到世界八大投行之一，而且董事总经理这个 title 呢是大家很向往，在投行里面最向往的一个头衔。我说不然我就以最有进步的球员好过做最有价值的球员，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就告诉自己其实我不用自卑，如果要比进步，我比他们进步跟跨越要跨得更大。
对，
当我跟我自己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的人就放松了，我就不用自卑，而且我很愿意分享我的过去。之前呢，我是没有自动的去告诉别人，因为别人不问我就不说，不是我说我要隐藏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光鲜的事情。现在没有了，现在如果大家想要问我的过去，我是很愿意分享。
欸，那 Eric 你觉得啊，当你把这些过去的故事分享出来之后，对你自己或是你跟别人的互动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会有更有共鸣啊，因为你想那些有钱到家里可以开银行的有几个，不多嘛，在我们自己圈子里我们不会碰到这样的人，反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会比较多，家里可能是开计程车的啊，对吧，那没有资源要怎么样的一步一步上去呢？有了共鸣以后呢，我发现我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就让鼓励我呢分享更多我的过去。其实我的在这本书呢分享的一些技能呢是要教会22岁的 Eric Sim 怎么样的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向成功，
所以慢慢的做，所以每一位22岁或是几乎是以下的也是可以看啦，对不 对，以上或以下都其实蛮适合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因为是66个小行动嘛，所以其实呢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到所有，你可以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践。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Eric 的背景哦，就是 Eric 过去是念机械工程，但是后来呢写信给银行，毛遂自荐就加入了银行就业。硕士呢又读了金融。想先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提到说您过去家里面是做卖面的嘛，那您觉得您会有这个这么大胆的行动哇，学非所用哎，是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
是因为小时候呢经常被拒绝嘛，你懂学校呢有五种人，第一种学霸，第二种呢是运动健将，第三种呢是那种交际很会讲话的人就受欢迎，第四种是小流氓，第五种呢就像我透明人，人家看不到我也不会记得我，那所以很多时候都遭受到失败跟失落。那怎么样的可以有突破呢？就是我要做一些概率低但如果成功呢会有很大的收获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已经被拒绝到麻木了，所以我无所谓，我就每次去有点像买彩票，万一中了我的人生剧本就改写了嘛，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从小就经常有这个被拒绝的经验啊？
是，可是我这个采取的小行动呢是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这么做，之前都很自卑，之前都不敢，就觉得这个好像我配不上， 我就不会去做。
所以大学为什么会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转捩点？
因为这一生觉得太平淡了，一直被拒绝，一直被人不重视。
因为这么帅怎么有人会不重视？你跟女生围着你转吧。
可能他们呢没有像你那么慧眼是英雄。
所以大学的时候开始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精彩。
对，因为之前呢我是跟着别人走的，为什么我会读工程，别人读工程我就读工程，然后为什么我会报那个高中，也是看到我的学长报那个高中，我就，所以我到22岁就一直来就是别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为什么呢？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不会有自己的选择，因为你跟大伙走肯定不会错嘛，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嗯，
可是我说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呢我的人生就变得跟大家的平均一样没有特色，所以就是一定要做一些不同的选择。
不过蛮有趣的，怎么会是选择银行业呢？其实有世界上很多行业可以选择嘛，你也曾经想要当空少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试过很多了，空少被拒绝，所以没办法当。那银行刚好新加坡它的银行业比较发达，所以找银行的工作稍微容易一些。第二呢，我自己呢的沟通能力很差，那我就什么行业可以提升我的沟通能力，讲话销售，那我就说我要找一份销售的工作，那有什么销售工作是我觉得感兴趣的，那我就去找银行的工作 做一个销售。
所以因为这样改变了人生的跑道。不过因为过去您的这个我们说学非所用嘛，应该大部分文化亚洲文化特别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学以致用。所以我觉得从零开始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您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勇气说 OK 我可以从零开始？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说只要他肯请我他肯定会培训我嘛，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进去了以后呢我就尽量用我工程学的融入了到我工作里，就是销售这些我当然是很差了，可是我可以帮公司的同事自动化一些很琐碎很繁琐的事情，我就去用这个程序的设计，那时我用了 C++， 因为他们有一些工作是每天都要做然后很繁琐，
对，
然后我就回学校把它写了一个程序拿回去银行， 让大家用，大家也很感激我，这样子大家的时间就在这些繁琐的事情用少了，见客户的时间就多了。嗯，虽然我自己讲话不是那么好，可是还是帮到了团队。
所以这也是 Eric 在书当中有说是卖好处不是卖特点，
是就是你请我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提供一些现有团队提供不了的，因为现有团队都 是读金融或者读商业嘛，
就相关背景这样，
相关背景会编程设计这种程序设计的不多，那我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分析能力稍微强一些，那有什么数学啊或者量化的一些问题都是交给我。
所以这也是Eric 用这个方式来说服银行雇用你的方式，
是就是我可以提供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呢，你肯定会有新的不同的想法，所以不用担心是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不懂，还是可以啊，因为我现在又从银行出来了嘛，也在做自媒体出书，这些也是我之前没做过的，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又是新的领域，那在学这些新的领域也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呢就尽量的每年要学一个新技能。
哦，新的技能啊，
我就每年会学一个新技能。
你说比方说像摄影啊，然后
摄影剪辑封面设计，有没有看到这本书是橙色的？
对对对，就是 Eric 的特色、啊、
对，就是我坚持出版社一定要用橙色然后这本书的封面会跟一般的智力书啊还有职场书呢稍微不一样，因为职场书都比较严肃嘛，不是蓝底就是白底，然后字很多，那我说不要字，要有点留白。
对，一般的商业书应该就是会封面是白色的，然后 Eric 的个人照在上面，然后西装手插着腰这样
没有，我说把照片放在后面就好了对吧，人家买书不应该是看我的照片买，应该是内容买，对吧，
看照片也会加分啦
谢谢
不过因为 Eric 就是在说有学了很多东西嘛，包括 Eric 还学了什么正向心理学啊，其实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后来在您自己的生涯当中也都会发挥作用？
对啊，当然不是马上见效，你想我现在可以在 LinkedIn 上有超过200万个粉丝，数学以前都比较差，然后英语不及格，现在怎么又可以写呢？这个就是我之前学习的，我学习了拍照，所以我是用照片讲故事，我就少写了一些嘛还有我们要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沟通就是你要懂得很多不同领域，这样子跟别人沟通会比较方便一些。出版社是怎么样的行业，书店是怎么样的行业，那之前我是读工程的，工程你跟我讲半导体这些我也听得懂，你讲银行不同的领域我也听得懂，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不同背景的人，甚至是大学教授，因为我之前也申请过博士学位，当然就没被拒绝了，没进去，可现在还不是让我做到了兼任副教授。第一是你个人进展你就会比较满足，第二你的生活会比较有意思，当你学会一个新领域你的圈子会不一样
啊，没错
对吧，如果你的知识还有你的认知一直来都一样的话，你跑不出你的圈子，你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当你认识到你有新的认知，你碰到新的人，新的人又给你新的知识，那你又再上一层。
没错，像 Eric 出书之后应该认识很多广播主持人
啊，对对对对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要知道要怎么样的口要面对这个话筒不要头一直摇来摇去对吧，讲话眼睛要斜看着你，可是头又不能转，不然这个声音就会一直变来变去。
很厉害耶，你看就是每个新的领域都会有一些新的学习跟发现，而且像刚刚 Eric 说你可以跟不同背景的人 都能够聊上几句话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就现在是做银行，可是因为我在帮我父亲卖面那个十年，我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跟小贩中心或者是夜市的一些摊主聊起来，我知道他们背后的辛苦，我知道这碗面要怎么煮这个味道，有时我一吃我就知道里面用的一些材料啊，或者有些人呢他这个摊位是要量身定做的，如果这个人很高或者很矮不然你切那个鸡啊那个砧板太过高的话你的手会断，你每天切几百只对吧，可能就是这些 普通人就不会去注意。我知道后面的辛苦，我也知道这些人他到底用不用心的煮这个美食了，
嗯，
煮这道菜。
所以接触不同的领域会让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那你的人生就很精彩了嘛。
真的。
所以有时我们人生精彩不是说你要做大事情，微小的事情呢也可以让你很开心。
嗯，真的。所以这书当中其实提到很多成功的方法，比方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说你对自己说的那个故事哦，一旦不一样之后就会改变你的思维。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底层思维就是 Eric 提到把自己当成 CEO。 那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一句话叫做领多少钱做多少事，
嗯
啊，如果老板给的我不多那我也不做，哦，下班准时到点我们就回家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思维呢？
如果老板给多少你做多少，那你永远就涨不了你的薪资了，对吧，哦，我呢是老板给10万我做20万的工作给你，那你呢明年可能要加到我12万吧，不然的话他要去请人来替代我他要付20万。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多一些呢，你才可以让自己的薪资呢有空间加上去。那做你自己的 CEO 的思维呢，其实是把你自己当成一个顾问。我呢就把我自己想象成是 Eric Sim 咨询公司啦，这个咨询公司只有一个员工就是我，我就是那个顾问，嗯，我的雇主不是我的雇主，我的雇主是我的客户，他给的不是工资，他给我是咨询费，我卖给他的是我的时间跟服务。这样的思路呢我就更愿意的投我自己的钱。很多人呢不会用自己的钱去做好白天的工作，我会用自己的钱去做培训。有一次我的经纪保险人就卖人寿保险给我的那个人，他说他们去参加了一个5天的培训在新加坡新山，因为那种经纪保险人他卖保险的时候很容易被遭拒绝，经过了这个5天的培训呢你就不怕被拒绝了。我说这个就是我正需要的培训，要怎么去，他就跟我讲哦，是5天住在那里然后多少钱。可是这个跟我的白天银行的工作又无关，银行工作那时我是做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中台的工作，不用跟客户打交道也不会被拒绝啊。如果我问老板让我去或者公司去支付这个学费的话会为难他，因为这个不在政策里面。
对，
后面我就决定自掏腰包请5天的年假去了。这个一回来整个人都变了，就不怕被拒绝，沟通能力也好了。过了1年我就加入了花旗银行，就开始回到前台。所以有时呢你的公司不派你去什么培训呢，你自己要去，因为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工资涨1倍，因为从中台跑到前台嘛，前台不是 reception， 然后前台就是我们前线工作，就是做销售的，我们在银行都叫做前台工作。
嗯，
那时我就很欣慰了，花了可能$1000去参加这个培训，用了5天的年假，得来的回报是涨工资涨了1倍。另外我会带自己的椅子，我自己的椅子呢我就用在公司里，然后我的椅子会跟着我走。我去新加坡工作我就带着我的椅子，然后有时被派到香港我就去拿到香港。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鼠标啦椅子啦这些你自己个人用的呢，公司给你的不一定是最好或者最适合你的。那如果你说要重新买，要公司买一个新的椅子也没必要，公司已经给你挺好的椅子只是不适合你，那可以用上自己的一些钱。当你从一个雇员一个员工的思维转成一个咨询顾问的思维，你就会变成你自己的 CEO 了。
没错，所以你做任何的决定都是为了自己的公司好吗？
是，所以额外东西我也会去做，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团队需要帮忙我会去帮。为什么呢？他以后可能会成为我的客户啊，我以后要在内部转岗是不是要靠一个新的老板？
对，
或者我以后自己出来做了，我做培训，所有同事都有可能成为我的客户嘛。
对，
所以要放长远一些。而且有时那个老板，你现有的老板不一定好，老板糟糕那你怎么办？
对，啊，
那就是要铺很多路啊，跟别人要好，嗯，然后这些跟别人要好呢也不是短时间的，你要进到他的部门你可能要跟他要好3年嘛， 那从今天开始，因为你不懂三年后你会不会换老板，现在的老板会不会换或者变坏或者不认可你。
在这边呢也想请教 Eric 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比方说我要换工作好了、怎么样的状态下你觉得换工作是好的，然后要换工作要考虑哪些事情？
对，第一呢先内部转岗，因为你换工作呢就会换到一个用你现有技能的工作，很少人让你换工作又有学习的机会又用新的技能，应该不会，他请你来因为会加工资嘛，就是你马上要有贡献，当你马上要有贡献你的学习机会就会少一些，当你学习机会少你就没有进展，所以我宁愿呢在现有的公司内部转换一个岗位，你的人脉还可以用得上，只是说这个新的岗位需要新的技能，既然是内部转他就会培训你，那这样子你就越来越多技能，越来越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第一这是先内部转，第二几时要换呢，是当你已经看内部已经没有好的岗位，已经不能有学习的机会，那如果换出去更大的平台你的同事素质会更好，那就值得去。
所以看同事素质，
对，看能不能跟同事学习。另外呢是尽可能的去找工作是通过你的人脉去找，因为你通过广告你去投简历呢投到概率不高，第二呢你不懂它是不是一个坑，因为你去面试的时候就很光鲜嘛，这份工作多好多好，你进去以后哇原来老板那么坏，原来工作时间那么长对吧，而且同事是咄咄逼人的，可是如果你是通过熟人或过你自己的人脉去找到好工作的机会会高一些，就是要多请吃饭，多认识行业内的人甚至行业外的人，
就是要建立你自己的人脉圈啊，
对，
社会资本
建立你的人脉圈。所以为什么我会在 LinkedIn 写作呢，这个就让我结识到我圈子以外的人，你的圈子如果通过线下就是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介绍不会扩大很多，你就是在那个小圈子就是同事跟旧同事之间这样子晃来晃去，如果到了社群媒体如 LinkedIn 这样子你就可以真的跨出去，而且可以跨到别的国家别的行业别的级别，比你资深十年比你低十年都有，也不要小看小朋友，因为这些刚步入社会的以后也可以帮回你。
对，在这本书籍就是讲好你的故事当中哦，其实有很多细节啊。我们当然今天就是概略的谈，关于如何经营人脉或者是你如何打造你的社会资本这件事情，在这本书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哦，很多小小的步骤，那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故事啊，包括哪些粉丝啊或者是还学生啊怎么样跟您建立关系等等哦，我觉得都很值得学习。不过在这本书当中也让我留下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是 Eric 很擅长在很多小细节当中都会让人感受到你对人的重视，然后还有包括因为这些小细节可以得到生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怎么样会开始留意到这些小细节，是因为过去的这个生意的背景吗？
这个要从我卖面的时候说起，我帮我父亲所以就必须端面给客人嘛，有时他煮好了不跟我讲是谁的，
不跟你讲是谁的，
对，
那他怎么知道端给谁呢？
对，那我怎么知道要端给谁呢？然后我就问他端给这个是谁的，他就骂我，他说你看到我们整个小摊位前面只坐着两桌人，一桌正在吃，一桌都没有没有面，不用问肯定就是没面那个嘛，所以有时呢就自己稍微分析一下就好，如果你再不确定你端过去的时候你再跟他确认你要的是不是这个米粉面，这个是第一个 lesson。第二个呢是有一次他说啊，端给高的那个男的，那人才刚坐下来，那个人说我还没点呢，那你的面是不是米粉面，面多一点不要虾豆芽多一些，他说是，那这碗就是你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的父亲从这个人一走过来他就已经开始煮了，那他坐下来那个面已经煮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常客，我的父亲记得他之前经常点的那个面。这样子那个人是不是感觉到哦，原来你还记得我每次都是点这个面，他就会 经常来，有时他也不好意思，他经过我们面都煮好了，他不得不进来吃。这个强迫他
不吃也不行啊，
不吃也不行，
煮好了。
对对 对，所以从这些细节 我在那里就看到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小事，虽然是一个小摊位，可是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注意。我父亲呢，如果看到是一个穿得很漂亮瘦小的女孩子，她那个面呢会少一两口给她。为什么呢？如果你给她普通这样大小，她吃不完浪费。第二呢，她强迫自己吃，吃了那个感觉哇吃得太饱，以后就不来了。第三，我们要给她一个感觉是吃得刚刚好，让她呢有一个更好的享受，不只是面好不好吃，是吃完就哦这个可以。有时他强迫自己吃以后就不来了。
对，没错没错、这真的是蛮奇妙的。想想因为我自己食量也不大，如果今天这个餐厅可以让我好吃到可以吃光光，在我的印象面它就是好吃的。
对对，因为人呢你的感觉是最后一口，
没错，
第一口当然是好吃了，最后一口你觉得还好吃的话，那你的印象就会留得比较长远了，就比较深刻。
看这些小细节成就了很多的成功。
是，
其实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很类似，就是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从小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在大事上能不能托付给他。
是，你小事都做不好，大事怎么能做好呢？你小事都做得那么好，那你大事还得了？肯定做得更加的好。
真的，在书当中有个很精彩的例子，就是客户跟您说哦，这个中秋节的月饼都在我肚子里了，但后来回头您就送了他一盒巧克力，
是，
然后就因此拿到生意了。
是这样子，我们呢就早上去，然后这是新的客户，那个还没开会他就说啊，你们现在才来啊，别的银行早就来见我们了，那个月饼已经送了，我们都吃到我们肚子里了。我说哇，真的不好意思，没有提前来。然后会开完了，我就回去，就吩咐我的团队赶快去买月饼。他们去买，中秋节过了没有月饼啦，没有说、哦、改换巧克力。他们说就团队说没事啦，过几天方便的时候再去买。我说不可以，过几天，现在就去买，现在就送过去。早上开会，下午五点客户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说感谢你的巧克力，我只是开玩笑。客户是开玩笑，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生意做了，因为别的银行已经来了，
对，
别的银行的关系比你们更加的好。我呢是想跟他讲，你讲的每一句话就算是在开玩笑，我们也很重视，以后这笔生意呢我们也会同样的细心听你讲每一句话，你的担忧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做好这个方案给你。结果就转化了，本来几乎是零的机会，后面我们就拿到了这笔生意了。
这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在小细节上面，而且我觉得这种小细节都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是，
就不在乎买的礼物贵或不贵，
时间最重要。三天后你再给就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
你就是当天给，
就跟面包热腾腾吃最好吃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呢叫做讲好你的故事哦，非常生动而且有好读，跟里面很多的步骤你可以尝试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融入。那最后 Eric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就是做难事，如果你成功恭喜你，如果你不成功你就会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就可以讲好你的故事了。
是，
好，
谢谢。
所以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Eric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好想请毛利小姐帮我问理财问题哦。
听完 Today 来 Talk Say， 好希望分享学习心得哦。
我想跟主持人互动，要怎么联络啊？
编辑室好好说的报道太棒了，我也想回馈耶。
这些也有你的心声吗？我们听到了，欢迎加入金州大耳朵 Podcast 粉丝专属社群平台，只要点击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昵称，就能马上互动。
我们等你哦。